好，欢迎收听衣橱里的读者。在这个节目里，我每个礼拜会跟你介绍一本书，我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文字世界里面各种不可思议的惊奇。我经常会想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方式都可以去满足休闲娱乐的需求，那为什么一个人会选择去阅读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产生过一种好奇，那就是当我在坐公车坐捷运的时候，偶尔会看到附近有一个人带了一本书在看。其实我不是很经常看到这个画面，因为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通常都是在滑手机，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个人在捧着一本书在看的时候，经常我就会产生一种好奇，就是我也想知道这个正在看书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困惑去看书，或者他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好奇去看书。我甚至还会很想知道说他在看的那个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本书，在书的世界里面他到底经历到了一些什么呢？今天这一集节目是衣橱里的读者的读人系列的第一集。读人这个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读书的人叫读人，第二个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把人当作书一样来阅读。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会尝试去访问一些在这个时代仍然在阅读的人。一方面我想了解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读者，二方面呢是我想了解到底他们都在读着什么样子的书。最近呢，国语日报出版中心出版了一本叫做弗里德里希的小说，所以呢，国语日报出版中心他们就请我还有这本书的译者做了一场对谈。我们在台北的永乐座书店有了一场对谈。那弗里德里希这本书的译者呢，他是台湾著名的一位德语翻译家周全先生。那所以呢，我就借着这一次我跟周全先生对谈的机会，一方面我去访问了一下他的人生故事，二方面呢，我也问了他对于弗里德里希这本小说的一些看法。所以呢，我们衣橱里的读者的读人系列的第一集，我要阅读的这个对象就是台湾的德语翻译家周全先生。而且呢，同时我也会在这一集节目里面跟周全先生聊一聊他最近翻译出来的这本书，也就是弗里德里希。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好像以前就认识周全先生了，那就是因为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就读过他翻译的一些书，包括有一本很有名的德语学者哈夫纳先生的回忆录，也是他翻译的，这个回忆录叫做一个德国人的故事。还有呢，英国的大史学家霍布斯邦他的回忆录叫趣味横生的时光，这本书也是周全先生翻译的。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感觉，好像我在此之前就已经认识过周全先生了。但是呢，虽然如此，虽然我很早就读过他的译作，但其实我最近去访问周全先生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的曲折。他呢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然后呢他曾经去到德国留学，而且学成之后呢他就留在德国教书，但是呢后来很不幸的因为一些时代环境的改变，他的教职被缩编了，所以他后来就离开德国，然后开始去经商。在他经商的期间呢，他曾经担任过高科技公司的行销经理，然后呢在他这段人生里面，他在苏联有担任过职位，他在美国做过事情，然后后来也去这个加勒比地区的巴哈马群岛担任过职位。 所以呢，我在听周全先生在他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总是会说，就是他自己住过那么样多的国家，然后每一次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文化，他总是感觉他好像重新投了一次胎一样。所以或许我们可以说，周全先生他是一个活了很多次的一个男人。下面呢，就是我在台北的永乐座书店跟周全先生对谈的时候，周全他自己所总结的他的人生故事。
我叫周全，一个翻译书的人最好是杂家，你要什么都会懂一点点，不然的话你会老是碰到问题。那我的一生呢，让我感觉好像投过好几次胎。我在1980年代，整个1980年代住在德国，我去德国留学，然后也教书，然后在1989年我教汉学系学生把《聊斋志异》翻译成中文。大家晓得《聊斋志异》讲什么东西吗？都是很怪的故事。然后那年在德国也发生了很怪的故事，有天我请大家吃饭，吃完饭以后人家跟我说，你赶快来看电视，因为柏林围墙倒了。那柏林围墙倒了以后，西德要养东德，结果我的教职被裁掉了，因为他要省钱。那刚好有人请我去苏联工作，于是我又投胎一次。我在德国全部讲德文，去了苏联主要讲英文，然后德文也用，然后简单的东西讲俄文。然后我待了一年以后，苏联也倒电了，但是东德倒电，对不对？然后苏联也倒电了，所以我整个90年代大部分时间是在俄罗斯，因为苏联没有了。然后呢，我又去拓展业务，又到了美国跟巴哈马群岛，结果讲话全部要用英文，所以又投胎了一次。那最后我跟老板闹翻了，然后我不干了，就回台湾，而且我妈妈老了，我要照顾她。结果我回来以后，大家也晓得2000年5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变天了，国民党下台了，所以我老是碰到那些怪事情。那我们本来业务要跟政府合作，后来这样一弄，因为政府改组了，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我跟老板闹翻，我就辞职了。结果刚好这边在座有一位，他那时候要翻一本书，因为他太忙，请我帮忙，我就接下了翻译，然后从此就走上了翻译之路。那由于我被逼的学会很多语言，因为在德国的时候我读中古史跟近代现代史，那上中古史的时候，上讨论课之前你必须出示拉丁文执照，那是德国官方考的。我被逼得很惨，我学了一年拉丁文，从早到晚都在弄拉丁文，我考过了。所以上课的时候，每上第一堂课你要出示执照，没有执照的人会被赶出去，要赶出教室。那我是班上唯一的外国人，所以每个人眼睛都盯着我看，你会变出执照吗？过了，没问题。结果反而德国学生被赶出去，因为没有执照。然后到了近代史课呢，你要拿法文执照，我也去考了。那考那些执照是怎么考的呢？就是考翻译。拉丁文的话，他就拿了一张 A4 的纸，上面打满了凯撒时代的文献，给你半个小时在外面阅读，进来以后请把它口译成德文。那法文考试也是一张 A4， 就是法文的史料，请你在一个小时以内翻译成德文。所以我翻译的时候往往觉得我等于在回忆我自己过往人生，当初的苦难变成了今天的甜头。对，你说苦吗？也苦，但是苦中有乐。
虽然刚刚周全说翻译工作是苦中有乐，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有周全来担任译者，我觉得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英语或者是德语的作家，其实这些作家很多也都喜欢炫学，就是喜欢唠外语，就是通常一本英文书呢，或者一本德文书，假如作者他稍微想要显示自己有点学问的话，这个一本书里面用到6种语言7种语言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啊，所以呢，要翻译这种稍微看起来比较有学问的书，其实对很多译者来说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呢，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假如碰到是翻译书的话，通常我就会把这个中英文版都找出来一起对照看。那当你这么对照看的时候，其实经常作为一个读者，你就会发现那个翻译往往都会有很多的瑕疵，甚至是会有很多明显的错误。可是呢，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在我读周全的翻译作品的时候，我发现他经常总是能够把很多不同语言的内容都翻译成清楚的流畅的中文。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项成就。最近为了配合周全老师最新的这个译作《弗里德里希》的出版，所以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呢，国语日报出版中心就请我跟周全在台北的永乐座书店有了一场对谈。那下面我准备要跟你分享的呢，就是我在永乐座书店跟周全老师对谈的时候的一些录音的片段。那当然我知道你不一定有读过弗里德里希这个小说，所以我在这边会很快的很简短的来做一个介绍。弗里德里希这个小说呢，它是一本有关纳粹德国时代的一本小说。它最早的一个版本，当然也就是德文的版本，是在1961年的时候出版的。我们今天讲到纳粹德国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一个固定的印象，那就是说这个纳粹在统治德国的期间，他颁布了很多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呢对犹太人实行了一些歧视，那甚至呢到后来纳粹他们透过犹太灭绝营实施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在战后的时候呢，于是就有很多德国的知识分子跟作家，他们开始针对纳粹德国时代的统治进行了反省。这个印象大致上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个细节就是其实在战后有一段时间里面，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德国社会其实不能够说它真的有针对纳粹主义或者是有针对犹太人大屠杀进行全面的自我反省。那就是因为在战后大概20年的时间里面，在德国的中学教育里面，其实他们是不太谈这个过去的纳粹主义或者是犹太人大屠杀的。所以在战后的20年时间里面，在战后出生成长的那一代人，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之间，其实他们可能是有一种历史认知上的断裂的。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战后出生成长的人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过去发生过战争，但他们可能并不太真的知道，在整个1930年代还有1940年代的德国，到底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弗里德里希这本小说呢，它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个地方。它是第一本尝试想要用青少年小说的形式来跟战后这一批出生成长的年轻人，来跟他们开诚布公的讨论纳粹主义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的一本小说。弗里德里希这个书，它之所以会被叫做青少年小说，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他所选择的那个叙事者，就是一个生活在纳粹德国时代的一个青少年。那这个小说呢，它最主要的角色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叙事者，这个叙事者在小说里面是没有名字的，它就是叫做叙事者我，用我来代表这个角色。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叙事者其实就是小说作者本人啊。除了这个叙事者我之外，这个小说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叫做弗里德里希。在这个小说里面呢，叙事者我跟弗里德里希这两个人，他们是同一年出生的好朋友。这个叙事者他跟弗里德里希都是出生在1925年的德国，而且呢他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所以他等于是一起成长的。他们在整个1930年代1940年代在纳粹统治德国的过程里面，他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可是呢这个叙事者跟弗里德里希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就相当的不一样。 原因就在于呢，这个叙事者他不是犹太人，可是呢，他的好朋友弗里德里希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就因为这个身份上的差异，使得他们两个人后来的命运就相当的不同，甚至呢，他们两家人后来的命运也都相当的不同。在弗里德里希这本小说里面呢，其中有一个章节叫做理由，那我觉得理由这一章呢，就特别能够显示出弗里德里希这本小说他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式在讲述纳粹德国时代的历史。在理由这个章节里面呢，他在谈的就是这个叙事者的父亲他之所以会加入纳粹的理由。我们知道弗里德里希他是一个犹太人嘛，所以弗里德里希他们一家人在整个纳粹崛起的过程里面，他们的日子就变得越来越难过。那原本弗里德里希他的父亲是邮局的职员，是一个公务人员，所以原本他们一家人收入算是相对的稳定的。可是呢，后来纳粹就规定犹太人不准再担任公务员，所以呢，后来这个弗里德里希他的父亲他就只好被迫辞职了。于是呢，后来弗里德里希他们一家人就开始过着一段越来越辛苦的日子。那甚至呢，后来他们的房东也都准备要把弗里德里希一家人赶出去啊，因为叙事者一家跟这个弗里德里希一家他们是邻居嘛，所以其实看在叙事者的眼里，弗里德里希一家人的遭遇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知情的。可是呢，就在弗里德里希的父亲他被迫辞职之后呢，这个叙事者我的父亲他就做了一件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叙事者的父亲他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纳粹。那这件事情之所以很奇怪，是因为这个叙事者的父亲其实他作为邻居他一向都很乐意帮助弗里德里希他们一家人，而且呢，他也经常都不赞同纳粹颁布的很多歧视犹太人的政策，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选择加入了纳粹。所以叙事者对这件事情其实他有一点不理解，而且呢，弗里德里希他们一家人对这件事情当然也是不能真正的理解。那理由这一章在讲的事情呢，就是有一天晚上，这个叙事者的父亲他就把弗里德里希的父亲请到家里面去做客，去抽烟。那一边抽着烟呢，这个叙事者的父亲就开始跟弗里德里希的父亲坦诚他之所以选择加入纳粹的理由。这个叙事者的父亲他抽了几口烟之后呢，他就开始解释说为什么会加入纳粹。那原因就是因为在他加入纳粹的那段时间里面，刚好他失业了，他失业了没有工作，但是呢，他就发现他唯一有一个能够找到新工作的方法，那就是他加入纳粹。因为他一旦加入纳粹成为党员之后呢，他马上就有工作了，而且很容易得到升迁，那这就是他选择加入纳粹的理由。他借着这个机会来跟弗里德里希的父亲坦白，那他也希望能够借着这一份坦白能够得到弗里德里希的父亲的理解甚至是原谅。那所以弗里德里希这部小说它其实充满着很多这种充满现实感的政治抉择的场合，或者是道德抉择的场合。也就是说，假如你不加入纳粹的话，后果可能就是你不太有办法找得到工作，然后呢，于是你全家的处境都会变得相当的艰难。那在这样子的条件底下，你会不会选择加入纳粹呢？在我看来，弗里德里希这本小说它其实就是在借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它尝试在告诉战后出生成长的这一代年轻人，告诉他们说，假如你提早20年前出生的话，也就是说假如你有机会跟你父亲或是母亲那一代人一起出生一起成长的话，那到底你会经历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什么样的抉择，以及他会告诉你当时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他们都是怎么样选择的。在我跟周全老师在永乐做对谈的时候呢，当然我也特别问他，我问他说，周全老师，就是你读完整本书之后，你自己觉得最令你觉得印象深刻的片段是书里面的哪一个章节啊？下面就是周全老师他给我的回答。
首先这本书 被称为青少年小说，但是呢，它跟青少年小说又不一样。因为我们读青少年小说会读到很多励志的故事，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人又看到鱼儿逆流而上，然后受到启发，或者有人很诚实，我砍了樱桃树，说对我砍了樱桃树，或者很有英勇，小孩掉进水缸就一个石头扎过去，然后就救了小孩。但在弗里德里希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标杆人物，也没有励志故事。这本书我觉得只有一个地方，很青少年。请看看这边的出版社名称，旁边用注音符号写出了《国语日报》。不然的话，这本书你100岁照样可以读，再老肯定已经没办法阅读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10岁到100岁可以阅读。那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呢，也是关于霸凌，集体霸凌，而且是官方规定你要去霸凌人家的那一段，是怎么样呢？纳粹立法规定犹太人不准就读德国学校，结果那个 Friedrich 本来跟作者是同班同学，结果他被赶出去，只能上犹太学校。然后那作者他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很喜欢叫他们行军，在背包里面塞了一堆砖头，走得累得要死去行军。结果他们行军到一半，看见有另外一个班级的学生走过来，列队走过来，一看那个是犹太学校的，弗里德里希也在里面。然后那个老师就体育老师就说，小伙伴们，我们要让他们看看德国青年是什么个模样，唱歌。好，他们唱什么歌我都会背了，狡诈的犹太人跑来跑去，他们穿越红海，一阵大浪袭来，天下太平，这样唱的。你说这而且是学校规定的霸凌行为，集体霸凌行为，是不是很恐怖？所以就是那个时代，没有。
其实跟纳粹德国有关的文艺作品相当多，不管是小说也好，或者是电影也好，但在这一些汗牛充栋的作品里面，弗里德里希这个小说大概算是一个先驱者。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我在介绍弗里德里希这个小说的时候，坦白说我总是有一种好像在走钢索的感觉。为什么说是走钢索呢？那就是因为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尤其包括后期的犹太人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其实它是一个很不容易书写的一个主题，它很容易会被质疑，它很容易会被挑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就是因为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阿多诺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那就是他说在奥许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为什么会说在奥许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那就是因为当你面对到一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然后无比沉痛的事件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去讲述这个事件呢？当你用一种文艺作品经常会有的一种带有美感的笔法去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把这种苦难的历史大屠杀，你是不是把这种事情给美学化了呢？或者当你尝试要让读者去同情或者是同理这些集中营里面的犹太人的处境的时候，那你也必须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这些人类历史上无比沉痛的事件，对那一些其实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来说，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吗？我们真的能够说我们同情或者我们同理他们吗？那对于像弗里德里希这样子的小说来说，它其实还触碰到另外一个伦理上的难题。这个伦理上的难题就是，当你尝试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纳粹年代的这些普通的德国人，他们也都会愿意配合纳粹压迫犹太人的政策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了，你就必须要问说，你是不是其实是在帮这些没有反抗的德国人免除掉他们的责任呢？也就是说，这些在纳粹德国的时代选择支持纳粹的这些德国人，他们其实是应该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 可是你却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的，他们也是没有选择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难解、很难回答的问题。在我跟周璇老师对谈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特别讨论到了这个问题。那下面呢，就是我跟周璇对谈的时候，我们之间的一些讨论。
开始前我先引用一下 我那个另外一本书，就一个德国人的故事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第三帝国造势之初存在着一个难解的谜团，那就是德国人跑到哪里去了？难道他们死光了吗？那从地球上消失了吗？不然为什么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抵抗纳粹的行动？是不是很奇怪？后来我想了一下，很简单，因为希特勒很聪明，他一切是依法行政，我们晓得恶法依法，对不对？所以他在干任何事情之前，我都先立法。比方说1933年国会大厦失火了，他就请总统根据宪法第48条颁布紧急命令，就等于戒严。然后随后他就叫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叫做授权法，就是国会授权政府颁布各种法律，然后议会不干预。下一步就是暂停，就废止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阻挡的自由，各种自由都受到限制，还有新闻自由。所以他就这样一直维持这种戒严状态到1945年为止。然后1933年他还立法规定犹太人不准当公务员，依法行政。1935年立法规定德国人不准跟犹太人通婚，然后年纪在45岁以下的女佣不准在犹太家庭帮佣，全部都有法源根据。所以你说德国人要怎么办？德国人是一个非常守法的民族，国家的法律规定你可以去歧视人家，你可以去霸凌人家，你可以踹人家一脚，可以打他，怎么办？我只好做了。那犹太人也是德国人啊，也很守法，你既然法律这样规定，所以那个理由里面也有他爸那个弗里德里希爸爸的理由，我们受了这么多迫害为什么留下来？因为恶法也是法，他至少虽然对我们不利，但等于也变相在保障我们。结果没想到闹最后连法都不管了，就是集中营，而且送集中营其实也有法源根据，所以就那么不幸。那这本书呢，它里面所以这本书甚至还有年表，我们就看到某一年纳粹颁布了什么法令，某一年纳粹又怎么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搞到最后，犹太人不准拥有收音机，不准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不准进电影院，你们有一章就讲电影在电影院，然后公园的话如果上面写了犹太人专用，那你犹太人可以坐，不然你就只能到处走，继续走下去，甚至你出门还挂一颗黄金星，上面写的犹太人，就这样子。犹太人底下也没那么惨，然后变得越来越来越来越来，到最后被屠杀。但是这本书因为它结束的时间是在1942年5月，就纳粹德国正式屠杀犹太人是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所以这本书里面根本不可能提到屠杀犹太人，因为那还没有发生，所以他只是用生活化的方式来描写，他没有骂纳粹，他只是很生活化的说出我在哪一年碰到什么事情，哪一年碰到什么事情，也没有骂纳粹。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你是思想不正确。可是如果你只要是明眼人，你读到最后，你绝对不会喜欢纳粹。这是他特别特殊的地点。
好，谢谢周璇老师。那我觉得我之所以特别把这本书被批评的经过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自己在读弗里德里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联想到另外一个也是关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很有名的另外一本书，叫做《灭顶与生还》。它的作者就真的是一个经历过犹太的灭绝集中营，然后从里面幸存的一个意大利的化学家，叫做普利摩里维。那在这个《灭顶与生还》这个普利摩里维这位幸存者的回忆录里面，李维呢他就讲到一件让我很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从集中营里面生还之后呢，后来他有很多的机会他去写文章，然后去德国各个地方去演讲， 然后呢，经常他就会收到这个战后的德国人给他一个回馈或写信给他。那写信给他写什么内容呢？就是很多人会告诉他说啊，其实我们当初之所以会配合纳粹，那其实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做。那如果你不去配合这个主流思潮的话，如果你不去配合大家的这个集体行动的话，反而你自己可能会变成众矢之的，所以呢没有办法，我们也就配合这样子。然后每一次这个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位布利莫里维他收到这样子的来信，他就会觉得非常的愤怒，因为在他的眼中看来，他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不配合这个纳粹政党的很多的作为的话，那你最坏的可能是什么呢？最坏的可能也许你就是你会失业嘛，你会被大家攻击。可是对于这些被抓到集中营的我们这些犹太的受难者来说，我们所经历的那个苦难跟你所可能因为反抗或者因为不配合而会经历的苦难，那是完全无法去相提并论。
但是问题是啊，不光是犹太人，德国人也会被送进集中营。而且我跟他讲过了，很多东西都是依法行政，他立了恶法，难道我们国民要集体来对抗我们的法律吗？所以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在2005年的时候呢，有一位教育学家，他一个犹太中心主任，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名字叫做，我用德文念 Ulrike Schrader。 他说啊，这本书固然做出无可否认的贡献，促成学校教育开始针对纳粹迫害犹太人一事进行专题研讨，但是这本书它是立基于一个没有回旋余地的宿命论历史观。宿命论也就是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反正也无力抗拒，所以也不必做出任何抗拒行动。而且书里面也没有讨论到德国人该负的责任，以及你没有作为所该负的责任，就是责任与不作为的问题，你都没有谈到，骂得很凶。但是我觉得他是用明朝的剑，不，清朝的剑来砍明朝的官。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它开创了历史性的意义，让学校开始讲讨论，公开讨论我们对犹太人不公不义的行为，结果他就说你在意图隐瞒，所以根本就是时空错乱。我觉得就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昨天的事情。这本书是1961年出版的，大受欢迎，到了1989年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册，到今天已经超过70刷。而且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呢？在1961年以前，德国学校不教有关纳粹的事情。我们今天大家觉得德国人好像很会反省自己的过去，比日本人好多了，对不对？但是在1960年代以前跟日本人没有两样，因为那个时代做的事情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我根本不好意思讲出来。然后最糟糕的怎么样？纳粹上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5年以后，1933年，就刚好1918年加15 ,1933 年。好，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那到了1960年的时候，是不是又刚好15年？已经有点心里发毛了，对不对？然后学校又不教纳粹的东西，所以小孩子根本不晓得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很多人继续受到右派极端团体的吸引，成千上万人加入了那些团体，所以我们这本书应运而生。但既然大家都不讲那些事情，那我要怎么写呢？而且要用青少年小说来讲第三帝国与犹太人这个恐怖的题目，对不对？所以我就云淡风轻，我就，因为他其实这个作者故事里面主角其实就是作者本人，所以他就讲我小时候怎么样经历，我跟同学怎么，跟我那邻居跟同班同学就不利的利息怎么样一起长大，我们共同做过什么事情，一直到他最后为止。我们看了以后绝对不会同情纳粹，所以这本书是最大，他这就是他的最大贡献，他开始促成德国学校讨论纳粹与犹太人的事情。
弗里德里希这本书虽然它是一本诞生在60年前的一个小说，但是我仍然觉得它是一本具有当代意义的小说。那就是因为书里面讨论到的这种强势族群对于弱势族群的歧视跟压迫，其实不是只有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德国而已，它其实一直以来都发生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发生在台湾。那其实一直我都觉得台湾虽然号称是多元文化的国家，但其实在台湾强势族群对于弱势族群的歧视，这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在我跟周全老师对谈之前，刚好就发生了台中一中的西环纳事件。这个事件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是台中一中有一个班级，他们决定在园游会的时候，他们的主题就叫做西环纳。西环纳其实就是死番仔的一个谐音哦，就是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去嘲笑原住民族。而且呢，很不幸的事情是，就刚好在我跟周全老师对话结束的那天晚上，刚好就发生了台大经济系的系学会事件。所谓台大经济系的系学会事件，我指的是在台大经济系系学会他们在选举正副会长的时候呢，有其中一组人马，就其中一组才大一的两位候选人，他们在他们的政见里面就对于各种弱势族群有提出了毫无保留的嘲笑。在短短的一份政见里面，他们就嘲笑了原住民，他们嘲笑了女性，嘲笑了职业军人，嘲笑了 LGBT, 嘲笑了肥胖者，嘲笑了侨生等等等等。那这两件事情呢，就是西环纳事件跟这个台大经济系的系学会事件。这两件事情最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在于有人说出这样子的话，而是在于当他们说出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他们身边竟然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不对的。所以这两件事情都让我联想起弗里德里希这个小说，因为在这个小说里面，当犹太人在被歧视在被排挤的时候，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往往就是当有人说出歧视性或排挤性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好像通通都默认了，他们通通都承认这好像就是某一种不可改变的现实，甚至就是某一种大家习以为常的日常。那在我看来呢，这种歧视跟排挤的日常化其实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情。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录音片段，是周全老师4月28日在诚品演讲的时候他最后讲的一个小故事。在那天演讲的现场，周全老师他跟观众们分享了两张他在德国的贝尔根贝森集中营所拍到的照片。那为什么周全老师他会去到贝尔根贝森集中营去拍照呢？下面我就想要把周全老师讲的这个故事分享给你。
最后再来两张照片，你们想的是哪里吗？就是贝尔根贝森集中营的遗址，这个就是安妮去世的地方，她在那里病死，这是她跟她姐姐的纪念碑。我去过那里，你们想到为什么会去那里？我在德国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外籍学生处办理了旅游活动，就载着我们去那里。这个叫做气度，就是要我们德国人从自己的过去的错误学会的东西，也希望我们从别人错误里面汲取教训。德国大学载着外国学生去看集中营遗址，所以最后我就用1962年德国学生刚看到这本书的反应来做结尾。他们说，我们本来不晓得犹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承受过这种粗暴对待，德国人怎么能够把这种痛苦施加到数百万人的身上呢？我不明白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会受到这样的待遇。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归功于这部小说，我们这一代人更加具备洞察力。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历史，也许就不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最后一句话，我希望拿来跟大家相互勉励。我会记住要帮助所有面临歧视的人。我想这本书这句话应该就是我们这本书最能够带给我们的教训。
好了，就讲完了。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国语日报出版中心赞助播出这一集节目。如果你对弗里德里希这本小说感兴趣的话，国语日报出版中心呢，它有提供给我们一橱里的读者的粉丝一个限时优惠的购书价格。这本书呢，它的原价是400元，但是呢，假如你是一橱里的读者的粉丝的话，你就可以用299元的价格，也就是75折的价格来买到这本书，而且是完全免运的，直接送货到府。那怎么样证明你是一橱里的读者的粉丝呢？很简单，你就只要点开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的 show note， 上面就有一个粉丝专享的购书表单，你只要填写这个表单呢，你就可以用就我所知是最优惠的一个价格来买到这本书，而且呢，再次强调是完全免运费的，直接送货到府。所以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请你记得要在6月30日以前填写这个表单，因为我们是6月30日就收单了，遇时不候。今天这一集节目是一橱里的读者的读人系列的第一集。那假如你也是一个读者的话，而且你觉得你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或者特别的想法，你觉得我也应该要来阅读一下你的话，那也欢迎你用任何方式来联系我，那我会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来阅读一下你。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再强调一次，我不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所以有可能我在节目里面犯了一些错误，或者是有一些不够周延的地方，都希望你能够尽量的指正我。如果你是用 iPhone 收听的话，我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s 这个 APP 里面找到我的节目，滑到最下面就可以留言给我。如果你是用 Android 手机或者其他方式收听的话，我也欢迎你到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我们一橱里的读者的 YouTube 频道上面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你的回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再次谢谢你的陪伴。我很奢侈的希望这个节目的听众都能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我们下次再见。